恩典歌星第四章，领受最大的祝福。要过上蛮有把握和坦然无惧的生活，关键是先认识到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了。今天作为神所爱的孩子，你要知道你的天父一点都不生你的气，他没有对你发怒，你一切的罪都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被审判和惩罚过了。要过上蛮有把握和坦然无惧的生活，关键是先认识到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了。一切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你有这样的把握吗？许多信徒都在与罪疚、恐惧和定罪感中挣扎，因为不确定是否所有的罪都一次性被赦免了。失败时，他们不会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参考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反而会不自觉地躲着他们的天父。他们躲起来，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因羞愧和恐惧而垂头丧气。如何打破失败的恶性循环？如果今天的你还想躲避神的面，那么我想通过德克萨斯州乔尼的温馨见证来鼓励你。哇，我该从何说起呢？我37岁了，我的心刚被神更新，他把我失去的年岁都补偿给我，还有那难以形容的平安。我是传道人的女儿，在律法的教导下成长，一直以来神对我而言只是生命中的另一个权威，喜欢指出我的错误。在人生的低谷，我得了一次严重的痉挛，那一刻以为我快死了，我发现人是如此完全的无助。这事以后，我的嫂子给了我一本你的书，相信我，那时教会这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悲伤了，所以我压根儿没打算读这本书。然而我还是读了，只是为了让我嫂子闭嘴。读到第二章时，心里似乎被什么感动了，我开始反复地说，我在基督里是义人。虽然这跟我当时的感觉相去甚远，随着我继续阅读，我知道改变已经在我里面发生。我开始看到天父阿爸意味着平安、慈爱、信心、真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宽恕。我发现我的罪都跟他的儿子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可以从失败中站起来，重新前行，不再背负这些包袱。自那以后，我真心地让基督来掌管我的心灵和生命，我重新受了洗。真正明白，当我进入水中，我带罪的肉体已经从我的灵里被割除，我是个新造的人了。之前的两年，我对烟酒都上瘾，今天我已经从中得了解脱，不是靠着我的力量，而是靠着基督的力量。我只是不断地重复，我不能，但你能。认识我有一段日子的人都能看出我的生命转变，我单单在基督里安息。我不需要通过服侍来使他爱我，我单单扑进他的怀里，让他来爱我。因着基督耶稣和他完美的献祭，我与孩子、父母，甚至和自己的关系都被修复了。因为过去错误的选择和罪恶的决定，我失去了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但是神都七倍的偿还给了我，极大的平安盖过一切。有时我还感觉到天父阿爸正在告诉我，他在想我呢。我最小的孩子也受了洗，他在教会做了见证，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妈妈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是神帮他顺利度过了。现在我看我妈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这让我看到神的大能有多厉害。哇，这可是从11岁的孩子口中说出的话。谢谢你，平约瑟牧师，谢谢你让神借着你发话。乔尼，你太客气了，谢谢你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你确信罪得赦免吗？从乔尼的分享中，你能看到他的生活是如何开始翻转的，就是从他领受了这个启示，他所有的罪、失败和错误的决定都被宽恕了。你如果想要超越失败，想要不断经历到突破，那么确信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至关重要。你如果想要超越失败，想要不断经历突破， 那么确信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至关重要。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一旦重生，你就在基督里了，你不需要努力得到赦免，你已经拥有赦免，并且罪得赦免不是照着你的行为，乃是照着神丰盛的恩典，不配而得，不劳而获，无功而受的恩惠。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参考罗马书6:23。换言之，罪的刑罚就是死。圣经还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22。所以要罪得赦免，流血是必须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下，祭物的血能暂时遮盖罪的原因。福音的好消息便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他自己，他完美无瑕的宝血让我们一切的罪得赦免。你和我无法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是他替我们付上的。如今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注意大卫如何描述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7-8。我们来看看英文新生活译本的翻译。哦，那些悖逆得赦免的人是多么欢喜，他们的罪被视而不见。是的，主清除了他们罪的记录，这些人是多么的欢喜。哦，罪得赦免的人是多么的欢喜，多么蒙福啊。反之，当信徒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赦免了，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安全感、恐惧和具有毁灭性的捆绑。在与神美好的关系中，没有恐惧和不安的容身之处。在婚姻的关系中，如果妻子在丈夫对她的爱中感到不安全，她永远不可能从婚姻中汲取力量或是找到快乐。婚姻不但不能茁壮成长，反而会随着时间而瓦解。同样，我们的天父从不希望我们因为不确信罪得赦免而陷入持续的不安全感。明白耶稣的价值。使徒保罗告诉那些在基督里重生的信徒，天父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罪过得以赦免。格罗西书1:13-14。注意，这里发生了地点的变化。你曾经住在黑暗的权势下，但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被牵制在耶稣的宝血之下，在那里罪永得赦免。为明白罪已完全得赦免，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人的价值。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只有他能替每个人所有罪付上代价，因他是无罪的。当我们的主耶稣死在各个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成为祭物，他承担了所有罪的审判、刑罚和定罪。这就是耶稣这个人的价值，他付的代价远超过我们所有的罪。为明白罪已完全得赦免，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人的价值。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得神赦免只有一个方法。这是否表示每个人的罪就自动被赦免了呢？当然不是。这里仔细读，所有人的罪都被付了代价，但每个人需要自己做一个决定，是否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从而领受罪的赦免。耶稣是救恩的唯一道路，除了通过耶稣和他的宝血，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听神的话语怎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9-13，新标点和合本。 对于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基督里重生的信徒，圣经没有模棱两可。想要得救，你必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任何人告诉你说每个人的罪都自动被赦免了，你不需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才能重生，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种教导是异端，是从地狱深坑而来的谎言。没有耶稣就没有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得赦免就没有保障。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得赦免就没有保障。怎么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使徒保罗声明，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二十到二十二节。那么基督复活了吗？是的，绝对的。根据圣经，正因为他复活了，你就已不在你的罪中。耶稣的复活是你罪得赦免的活确据。要传讲恩典，不可能不传讲基督的复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九节。我们所得的宽恕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做了或没做什么，因此无人能夸口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赢得了神的宽恕。因相信十字架上耶稣的完工，我们领受了所赐的救恩。救恩是一份礼物，当一样东西是礼物，表示你无法做到它、赚取它或配得它。礼物是赠与者慷慨给予受赠者的。耶稣给了他的生命，换了你的救赎，换了你的救赎。耶稣给了他的生命，换了你的救赎。他确保你罪已得赦免。但是牧师，我不配得到他。完全正确。对于我们曾经即将要犯下的一切罪行，我们应得的是刑罚，我们应受死。但耶稣替我们死了，还赐给我们永生。他担当我们应受的，赐给我们不应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了。这恩就是他那不配而得、不劳而获、无功而受的恩惠。那么请永远牢记，你是如何得救的？本乎恩，因着信。你所有的罪是如何得了完全的赦免？本乎恩，因着信。你是如何得以称义的？本乎恩，因着信。把一切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完工上，这才是你坚不可摧的根基。不要允许任何教导削弱了耶稣的十字架，把救恩、宽恕和公义说成是你必须努力才能得到和保有的。你领受救恩、宽恕和公义是本乎恩，并因着信耶稣的完工。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天父的顺服，确保你将永远拥有这些。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公义不关乎做的正确，公义关乎信的正确。当你把信心放在基督和他为你所做的牺牲里，你在神的眼中就算为义人了。是借着耶稣的顺服，我们被称义，我们一切的罪也已经被裁决了。裁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把所有的罪疚和罪的刑罚都挪走，并且宣告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得称为义人。公义不关乎做的正确，公义关乎信的正确。 当你把信心放在基督和他为你所做的牺牲里，你在神的眼中就算为义人了。将来的罪怎能得赦免呢？屏幕师，如果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那意思是我将来的罪也被赦免了。但是我将来的罪怎么可能现在就被赦免了呢？问得好。现实是，当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将来的罪。有人争辩说，圣经里没有说我们将来的罪也都被赦免了。他们教导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过去的罪都被赦免了。但我们将来的罪要等我们认罪求神才被赦免。首先，对那些声称没有经文说我们将来的罪也得赦免的人，请容许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没有经文说只有我们过去的罪得赦免，但却有经文明确表示，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参考以弗所书1章7节。在希腊原文中，动词得蒙得以用的是现在时，表示持续的动作，意思是我们的过犯不断得以赦免，包括我们将犯的每一个罪。此外，约翰1书2章12节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希腊原文得了赦免所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意味着赦免是一个在过去就已经完成的动作，而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如今。这表示神对你的赦免是从现在延续到你的将来。另外一节经文清楚地表明，我们全部的罪，包括我们将来的罪，都已经得了赦免。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2章13到14节。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了。以上经文中一切，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每一个、各种，关于所指代人和事物的全部，它指的是所有、任何、每一个、全部。所以这里一切的意思就是一切。神对我们的罪得赦免包含了每一个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便领受了完全和完整的赦免，所有的罪都得了赦免。希伯来书10章11到14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根据这段经文，作为信徒，你得以完全的时效是有多长？如永远。如果你将来的罪不得赦免，你怎么可算是永远完全呢？完全赦免是否意味着正确的行为不重要？许多信徒担心，如果我们这样传讲福音，人们会利用在基督里罪已完全得赦的启示，继续过不敬虔的生活。他们担心这样的教导不再强调成圣，也不再强调追求圣洁和荣耀神的生活。所以请容许我再次解释，尽管借着耶稣的宝血你已经称为永义，你已经称为义，永远完全，但事实上成圣是你作为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尽管我们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顺服就永远完全了，但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成圣。参考希伯来书10章14节。作为信徒，你不可能变得更公义，但你的生活可以更圣洁。因信称义是即刻发生的事情，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你就得了赦免和洁净，你就完全公义且得救了，同时你在基督里成圣了。参考希伯来书10章10节。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你在基督里成圣的外在表现是渐进的，这意味着你与主耶稣的关系越长进，你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会越圣洁。 我记得有一位宝贵的弟兄写信给我的事工团队，他形容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赦免的启示是如何将他带进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中。这样的关系是他一度只敢梦想的事情。他说，从前当我努力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是在一寸寸地爬，但现在我抓住了神的恩典，我与神的关系在奔跑，我越明白神的奇异恩典，越是极力想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他。多么美妙真实的写照。当听到皆是纯正恩典福音的教导，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亲爱的朋友，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所以我们怎么能说行为是不重要的呢？罪得赦免的启示不像人们想象那样会使人偏离或忽视正确的生活，反而是使人活得正确的力量泉源。罪得赦免的启示不像人们想象那样会使人偏离或忽视正确的生活，反而是使人活得正确的力量泉源。维氏在线词典定义成圣为觉知成为基督徒后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状态。你看，这关乎的是在恩典中成长，把你自己建立在恩典的福音上。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2:1。在彼得的最后一篇书信中，他的结语是鼓励信徒要建立一个坚实的根基，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18。今天世界各地的宝贵信徒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我发现我越在讲道中专注于揭示恩典福音中的耶稣，我的事工团队就会收到越多从罪的权势中得释放的见证。今天他们深深爱着耶稣，被他的平安和生命所充满，以至于他们开始不再有染指那些自我毁灭行为的渴望。你看，恩典带来真正的圣洁，你越在恩典中成长，被神恩典话语的活水一再的洗涤，你就会变得越圣洁，越愿意让圣灵来纠正哪些捆绑你恶习的意念，你的恶习和意念。神所爱的人啊，当你经历到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荣耀的恩典的光必然令罪的诱惑和快感渐退，在那些你曾挣扎、软弱和失败的领域，你也要从此得胜。当你经历到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荣耀恩典的光必然令罪的诱惑和快感渐退，得赦免，自由作王。一起看看这则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瑞西的暖心见证。有一天晚上，我在切换电视频道，碰巧看到了平约瑟的节目，听的内容大大的祝福了我。接下来那个周五晚上9点，我迫不及待地坐在电视机前再次听他讲道。我买了2张平牧师关于恩典和公义的碟片，反反复复地听。我还从未听到过有人如此正道。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22岁那年自己接受了基督，但听平牧师正道却让我感觉像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我的内心小鹿乱撞，印证我所听到的是真福音。在成长过程中，我被告知必须遵守神的诫法、律法才能去到天堂，而且想祷告得回应，要先得到神的认可。对我来说，神就像一个住在天堂的刻薄老爷爷，眼睛一直盯着我，一旦发现我做错了，就立刻管教我。我还被告知得到公义和救恩，要遵行旧约中律法并过圣洁的生活。这些教导让我一直活在恐惧、不安和困惑中，我在犯罪又悔改的循环中挣扎。基督徒的生活对我来说好艰难。听到真正的恩典福音，听到恩典是不配而得和无功而受的恩惠，听到公义是一份不用赚取而是在我得救时就已经得到的恩赐，如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干枯的我。从那以后，我买了平牧师所有的书和他许多的讲道碟片， 而且我每天听他的广播。屏幕师所讲的每一场道都带给我如此大的释放，尤其是他说神赐给我们不定罪的恩典，我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得了赦免，在神的眼中我已经无罪，因为他看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受的审判。没有比知道这些事更让人得释放的了，神不会也不再会定我的罪了。我感受到难以形容的自由，知道神与我的关系是如此的融洽，那种喜乐和平安真是太甜蜜了。通过屏幕师的教导而领受的恩典启示给我带来许多祝福，我的人际关系有了改善，我长达7年的高血压痊愈了，也不再失眠。另外，神奇妙地供应给我财富，让我买了一套有3间卧室的房子。同年我被裁员，但他却给足我供应。6个月的空窗期后，我得到了一份梦想中的工作，进入一直梦想的行业，而且还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收入。要知道整个经济大环境都在走下坡，此外最近我还升职了，工资又涨了许多。如今我看到神的恩典围绕着我的家人，在基督里我的情绪稳定多了，每天我都能自信地面对生活。我丈夫告诉我，我变稳定了，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吵架，因为神也祝福了我的婚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耶稣，我的救主。多么宝贵的见证啊，瑞希，谢谢你与我们分享你的信心之旅，我与你同欢喜同庆祝。我的朋友，你也能像瑞希一样享受同样的喜乐、安全感和奇妙的修复。正如瑞希，你能够走出没有果效的犯罪和悔改的循环，走进日益进步的得胜和自由。真正的悔改是在失败时转向十字架，回到神的恩典中。作为基督徒，你无需再因困惑、恐惧、罪疚和定罪感而不堪重负，来到你慈爱的救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确信你的罪全得赦免，这些他已用自己的宝血全部赎回，这必叫你得自由，并拥有你一直渴望与神建立的亲密关系，充满能力、平安、喜乐和美好的果子。